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协谈跟关顾。那也许在整天之后的课程里面，我如果讲协顾，你们就会知道是这个意思哈。我把它取前后两个字，放成新的一个名词，来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做协顾的工作。那在协顾的这个工作里面呢，其实为什么我们把它放成一个新的名词，是因为要帮助我们大家，它不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受过他的爱跟恩典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领受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的人，是不是连结在真葡萄树上？如果是的话，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树上的其中一个枝子。可是你有看过植物的这个树干跟枝子吗？它的枝子不是只有一枝一枝，每一枝都连结在主要的树干上，它的枝子还有旁枝会连结出去。很多人会借着我们来认识耶稣，很多人会借着我们领受到从耶稣基督所流露出来的生命跟他的盼望跟活力，他是需要透过我们这些直接连结在树枝上的人来发展散发出来的，然后引领他们直接把他们的生命历程连结在真葡萄树上。这就是我们在做的协顾跟关怀哈。所以呢协顾本身它从专有名词来看好像是一个辅导，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在这一天跟4月8号的那一天都会从圣经里面一起去看这个其实已经在千古年前就已经留下来的东西，只是后来的科学家跟心理专家把它发展出了一套的学说，那成为世上的一个学问。但是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记得，世上每一个的学问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靠近主，这一点要先同意。因为世上很多的小学其实我们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它是一个工具，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今天可以都不用求学也不用读书，对不对？我们之所以想要求学学习跟深造，是为了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可是这个知识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那辅导的概念也是这样，它只是一门的学问跟知识，当别的专家跟科学家帮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一些线索跟步骤，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之后，其实我们要把它用在什么神的身上，来连接到葡萄树上，来帮助更多人，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有光彩，这样子同意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责任，我们不要想说那是专家的事情。那台北教会很有心举办了这样的一场的学习跟训练，主要是要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知道的一些学习到的一些小小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工具来使用，然后最主要的是背后圣灵带给我们的力量，透过这个工具传导出去。这样子呢，这就是我们把它世上的事情的学问连结在信仰里面，最发挥最大的一个效果。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智慧。好，我们看一下哈。在协顾的基础上面，其实一开始我们要先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今天的课程跟4月8号的课程，它的内容很多，所以呢，我会很自由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把它随意的调动跟切入，它没有正式一定每一节课不同的名称，这样子 OK 吗？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的广泛，那我只能把我自己会的一些介绍给你们，甚至于有一些的知识跟学问是可以你透过网络的搜寻自己可以学习到的。可是最主要的是在教会里面谈协顾，我们必须要先抓到的就是神本身。那神本身呢，因为我们不容易看见跟摸到，因此我们要先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看见我们自己跟神的连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手上有什么，从上面的几个问题你不一定需要特别的去抄写它，可是可以透过一个问题去反问自己一下，就是说这几个问号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有发生，是不是我明白，是不是我知道。通常我们做练习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透过 大脑上面的运转哦。比如说我现在请你们大家把眼睛闭上的时候，我用朗读的方式把这几个问题念给你听。你在听的时候呢，注意用你的右边的耳朵用力的去听，也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你开着眼睛，所以所有的接受讯息是怎么自动的，它所有的自动的东西从你 baby 零岁开始就已经什么产生出来的一个学习效果跟途径。可是如果当我们闭上眼睛只透过聆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脑本身在 process， 它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在动。等一下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我先跟你们介绍，这就是从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不单单是看字学习，我也透过一些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体会。到今天的下午会有练习的时间，还有我们要互相的做什么演练，所以呢大家能够稍微把自己放松一下哦。你们在学东西的时候非常的严谨，因为前面有老师。那其实学习的时候是可以严谨，可是最重要学习是要放松哦。只有透过放松，你才有办法把听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变成是你的部分。这个你自己要去练习哈。我们今天不教这一块。可是呢，我现在当我把这些句子叙述给你听的时候，你关上眼睛，但是你用你右边的耳朵，因此你要用右边耳朵，必须要告诉你自己的大脑，你要自己跟他说话，说我现在要用力用右边的耳朵听，用右边的耳朵听，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在用右边的耳朵听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脑会咔啦咔咔咔咔，我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啦，反正你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的大脑的 process 那个怎么转运转的过程的回路改变了。试试看哦，闭上眼睛，我开始问问题。你现在所有听到的都是用耳朵听，那你现在听的时候用你右边的耳朵听就好，告诉你右边的耳朵说，我只用右边的耳朵听。你是什么人？你手上有什么？你凭什么去协谈关顾？你有真心的朋友吗？你的家人喜欢你吗？你的孩子喜欢你吗？你带给周围喜乐吗？你带给周围盼望吗？好，打开眼睛。如果你刚刚有用力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的转换，你有感觉到的话，它会转过去，因为你开始用一边的耳朵在听，你在转，然后你透过转动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再经过思考了，懂吗？就刚刚那些问题，你只是注意听它的声音跟字了，你不太容易再透过你带给周围盼望吗？哦，我有没有？我有没有？它没有再经过思考，因为它是另外一块的过程。所以呢，你就发现说在学习上面有好几个大脑上面的运作的过程，这些过程造就了我们今天在思想一件事情上面的思考回路。那思考回路其实是决定我们怎么样看事情跟怎么样去评估它的回路，所有的建构是从它从童年开始所有接收讯息的方式以及它被赋予的价值。因此你今天要做协顾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困难点，也就是说你的想法跟对方是不一样的处理模式。同一件事情，当我没有跟你打招呼的时候跟我没有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透过你自己所有的价值跟思考回路，你告诉了自己说，我看不起你， OK？ 那你透过你的思考价值回路告诉你说，他只是没看到我而已。你有发现是两件事情吗？所以两个回应给我的时候，你们没有问到我真正，我刚刚为什么没有跟你打招呼，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其实不知道我真正做的这个动作跟我在想什么，可是你是可以回应我的，可是你的回应就取决每个人不同的思考回路的方式， OK， 那你现在要去帮助人跟邪故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难题，就是说，我觉得是金玉良言的事情，可是对方可能没有听懂，然后对方可能给你的回应是另外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开始着急。这就是我们一般普遍，我们在做观故的一种现象。那因此，我们一着急，就有一点想要责备他。就想要让他更快，因为我们是用心良苦，可是对方可能接收不到，特别会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学生的身上。假如你们是老师，你要去关怀他，你明明是为他做一件好事，可是他不见得给你的回应是正面的。在邪故基础里面呢，一定要再认识一下，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知道什么，还有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喜怒哀乐的周期。那这每一个都可以透过练习我们去发现它。我今天只是要介绍给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去邪故的时候，我本身这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你的精神状态的健康，还有你自己本身的生活作息，你跟耶稣基督的连结，这个整个展现你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童年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人真的是有限的吗？你真的相信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吗？还有，你知不知道神看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当圣经告诉你说他好像眼睛的瞳仁一样的时候，你能够感受那样的感觉吗？假如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对神的这个恩慈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因此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他应该更好一点啊，你会带着一种心情去靠近人，你懂吗？当那个人是软弱跟无助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情。可是你知道每个人在神的眼中是这么的可贵，神的恩慈跟怜悯是这么的大，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如果只把神的恩慈跟怜悯局限在自己的家庭里，那个就太小了。神的恩慈是非常非常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知不知道说神其实不需要你为他工作，可是又让你为他工作，你有问过为什么吗？你是怎么在回应这件事情？就说你今天要去做邪故，很多人告诉我说啊，嘿，不用跟我讲齁，我没有兴趣啊，那个不是我的工作啊，那个是专家的事情啊，那个我没有齁，我没有这个恩赐。那你岂知道你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神要你做的吗？你懂吗？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其实只是在于我们的回应齁。我们领受到神的东西之后，我想要回应神什么？回应是我们一生当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每一个分钟每一个决定你都在回应神为你安排的事情，这样子齁。所以包括你现在要去关顾一个邪故一个软弱的人，他的回应，他在他人生里面的回应，那个就代表了他自己本身的价值跟回应。OK， 结果呢，你现在一靠过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怎么是这样子呢？应该要那样子啊。所以呢，你就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只是在做回应。好了，那么呢，我们在做邪故的时候，要介绍一下。我不太会画人。我们在做邪故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这个人本身是有能力的，因为从圣经的角度看，圣灵按照他的方式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对不对？只是有的人领的是一千，有的人是领两千。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人领零的，就是圣经没有教我们有人是没有东西的。 OK， 所以他最早最早有一千，知道吗？那这个意思是教我们什么？每个人都有他的 talent， 就是他有一千最少，那一千一、一千二我们不晓得，所以每个人一定有。只要人有 talent， 他就可以从神领受神的东西，所以他自己本身人会怎么样修复？修复就是好像你生病齁，你自己会好，你有伤口七天之后会愈合，你感冒周期一过就又恢复， 你知道那个吗？齁，你自己会修复，因为你自己有免疫系统，那个就是一个 talent， 就是说神一开始赋予人本身就有自动修复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它发生在人体的生理机制上，可是从心理角度来说是一样的齁，因为它被赋予一个免疫的东西，它自己有办法抵抗外来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先做，我们所有做协顾的人要先相信，包括老师，你要相信你的学生，你眼前的人是有自己修复的功能。那为什么还要再做协顾？这不是他的头发，哦，因为我不会画，这是一片云，哦，云雾，也就是说这个人暂时的被云雾遮盖了双眼，他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跟道路，这样子而已。好，再重复一次，每一个人从神已经领受自动修复的功能，因为有 talent， 最少有1000。可是为什么他有爆炸头？是因为他暂时的被云雾遮盖了眼睛，看不到前面的方向跟路，这样子，哦，我这样重复，你要记进去哦。我重复两次，就是这是重点，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协顾的人，有时候会着急，我们想要给他方法，我们想要告诉他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请记得，他本身有这个能力，他暂时没有看见。你的工作。协顾老师，你们所有的工作，所谓的协顾是帮他把云雾吹开、播散，这样就好了，他就可以往前走，不要拉着他走。安条哦，协顾很多到最后会拉着他走，然后拉了一辈子，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就你们两个同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很多协顾到后来变成仇人，哦，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往来，那不是叫协顾，协顾是暂时把他眼前的云雾吹开，让他自己看见前面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中相信他有自动修复的功能，他只是暂时看不见，好不好？所以暂时看不见就是说，眼前的这个人跟学生他不是瞎子，如果他是瞎子就是一个残障，只有残障你才需要拉着他的手往前走，可是大部分 80% 的 case 里面，他不是残障，他眼睛看得见，他信过耶稣，他暂时失去了能力，这样子 OK 吗？被眼前的东西，那至于什么是云雾，我们就可以讨论，还有怎么吹，怎么把那个云雾吹散，是我们可以学的，这样 OK？ 这样方向清楚吗？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听到一个人的 case 的时候就哦，24小时你就变成是你的了，好不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呢，在这一节跟下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要从圣经，从耶稣基督本身他给我们的示范，学很多很多耶稣的方法。因为协顾的工作，耶稣基督是 demo 示范最多的，你所有从福音书里面会看见，那只是说我们把它挑出来做整理。所以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本身是最大的协顾关怀者，他是一个最好的辅导人，所以我们要从老师的身上学，知道不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书上，而是从老师的身上学，老师的示范等等等等的。你知道老师示范一个最棒的东西，在我们的辅导学习里面最经典的一幕，你们知道是哪一幕吗？哪一个案件，哪一个 case 吗？你们猜，整个福音书里面最厉害的一招，哦，猜猜看，想一想看，你知道最厉害最厉害就是老师 demo 了一个东西示范，哦，就是彼得的那个彼得，不是不认他吗？三次啊，不是咕咕咕吗？哦，啊咕咕咕了啊，结果他就想起来，对不？所以他其实有修复的功能，有没有？他就想起来啊，结果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怎样？你死囡仔，你的死囡仔，敢有？ 不，耶稣只有在前面说你会不认我啊，不会不会，老师你放心，你会不认我啊，不会不会，有没有齁齁啊，这种应该是西伊娜嘛，照常理来讲，诶，老师呢这么棒呢，你跟你的孩子老学生讲三次，结果他又错犯，那你们老师通常怎样？早就跟你讲了吧，活该。我们最厉害就是这个，有没有？耶稣其实最容易骂我们这个，结果他最厉害是怎样？圣经啊，看他，所以我们不知道他那个看的是怎么看法，那个眼睛齁，我们真的不知道。那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学的，就是你没有说话，没有技巧，就是看他啊，结果彼得怎样？哭啦，哭啦，圣经说想起来啦，哭啦。所以你看，这个是整个辅导最巅峰的东西，就是说在协顾关怀里面最顶峰的一幕就是这一幕。如果你可以画成一个图画，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以画出那个眼神，那个眼神里面不知道包括了多少的东西，不知道是关怀，不知道是爱，不知道是原谅，不知道是责备，不知道是齁，那叫你演出出戏齁，这个内心戏也蛮难演的，那个眼神要好，导演跟你说，你的眼神充满了爱、关怀、责备、督导。哦哦哦、一看哦，一刹那，一两秒钟，对方哭了。最厉害是这个。那今天呢，我先把一个最崇高的一个示范目标，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目标告诉你们了。我们现在只是在走这一段路，哈、哦，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本事，这样一看，我的学生哭了。你们老师下礼拜六可以练习，一看你的学生说啊夸啥，大部分是这样啦，对不对？所以说注意，我这个重点只是要提醒你加深印象，就是说人有本身修复的功能，他自己会想起来，自己会有道德标准，因为他是一个人，他从零岁开始所有学习的道德是非善恶通通进去了，只是不知道在他人生往后的历程里面他经历过什么事情，让他把整个东西扭曲过之后变成了一团云雾，爆炸头挡到他的前面，他看不见。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把那个爆炸头拨开，开眼睛说，嘿，眼前的路就在这，你可以好好的走，这样 OK 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哦、你平常大部分讲话讲什么？你平常最常去哪里？这个我们在做协顾的人、哦、稍微要开始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因为你如果对自己没有要求，你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有那样爱、关怀、责备、督导的眼神，一看他就哭了，应该不会发生了哈，因为你常常看别的东西。所以呢，你一天的时间上面告诉我们，你花多少时间跟人讲话，你花多少时间浏览网络，你花多少时间吃饭，这些全部跟你这个本身要做协顾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假如你是一个 fast pace 的人，非常快速，你吃饭只有五分钟的，这边有没有？有没有人打破记录？三分钟，好，十分钟，等一下休息，是不是吃午餐只要十分钟就够了？你们都是这样，都占教会的便宜，你们在外面都可以十分钟，到教会来一个半钟头你嫌太短，因为讲不完的话。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是你平常在工作一样齁、哦、啊你们头给你挂你嘛，啊你较紧吃了呀，背两口就好了，快一点上来听道理，迟迟不上来齁、哦、然后又上错楼。好，那你平常呢，很重要，最后一点，你花多少的时间静默思想神的话语。我觉得台北很方便，是因为如果你是坐捷运的交通的人，你可以有静默的时间，可是你大部分是在打手机跟上网路浏览，对不对？现在越来越方便。那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 Kyoto Bike Calling 都不能静默，还是也可以呢， 齁、哦、也可以。好，试试看，就是你要开始对这些有一点点的要求齁、哦、我不敢要求你们太高，我只是要把这些题目丢给你说，诶，想一想看，你今天要做一个鞋柜的人齁、哦、那你对自己如果有要求，为什么你有要求？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所有的决定，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回应神而已。你只愿意要求自己这么多，那也是你的回应，不代表你是对的跟是错的，那只是你回应的能力就这么低。啊，你听有无？比如说你的孩子，我们昨天讲，你的孩子回应你就只有这么多，你只有在旁边这样，啊，好啦，也不能赶他出去，好啦，忍一下吧，有没有？明天就又为他准备好好的东西，有没有？结果他就说，我自己会弄，有没有？你就啊，好好，你自己会弄，有没有？这叫回应，齁、哦。啊，有的人回应就很高，反应非常的大。爸爸，你太爱我了。你们这样笑是因为你们没有讲过，没有听过吗？那个回应很高层次，就是说，你为我这一切已经真的够多了，齁、哦。那个你听到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父母亲，你听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齁、哦、阿爸也是这样子。所以你花一天多少时间回应阿爸，那个是你自己的回应，甚至你现在要投入到协顾关怀里面去的时候，那也是你对神的回应。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说，老师，听完了你的课之后，我觉得我很有心也很有兴趣，我就说太好了，因为这个要有心跟有兴趣嘛，齁啊，我这两个都敢怕得起啊，对吧？教会都更加的混乱，透过我们的鞋柜。那结果呢，他就说，老师，我决定要认真的。我就说好，那这个工作不容易哦，齁，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告诉你老师，我一天大概只有一个钟头，齁，好，可以去做关怀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一天的里面或是一周的里面，你能够投入到的时间，你付出的时间，还有你在学生的身上的时间，你平常怎么样跟他联系的时间，这些全部其实你以为是你在做吗？不是，只是表现，从神的眼光看下来，只是你在回应神多少的程度而已，这样子好不好？好，是回应神，你只是在做一个人的活动，可是你在回应神，所以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都是在告诉神说 How much 我很爱你，这样子。所以嘴巴不要讲太多，我很爱神爱神爱神，其实你多少的爱神是发生在你每一天的24小时里面，你的回应，你的思想，你的默思，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练习题目，第一节课快要下课之前，来，我们来练习下面的哪一些句子是你认为发生在鞋柜的谈话内容。那你一边看我一边读哦，因为你们的眼睛都好像很厉害哦。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是固定的学习吸收知识的方法，有没有？用看的然后就进去，有没有？你一定要练习想一个新的方法，你的脑才不会坏掉。因为你要做鞋柜，我很担心你自己的脑先坏掉，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好，你们要去听那个 CD， 所有东西是固定的之后，出来的东西叫做反应，没有思考。OK， 刚刚我们已经练习过耳朵右边，对不对？你透过思考的时候是另外一块在处理，所以为什么我刚干扰你？就是说你用耳右边听，我一边讲一边讲一边讲，你没有办法思考，懂我意思吗？那个就是它不同的处理区块。所以你吸收知识，你现在 even 你要问问题的时候，你吸收知识的东西跟你看到题目的时候是用眼睛看，然后就这样用眼睛看，就这样的时候，它是一个从零岁开始已经固定的学习模式，它不太容易进到深层的思考里面，除非你换方式。那至于你换什么方式我不知道，你要自己去练习，只要跟你平常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在听那个讲道的聚会、哦、你都是这样望着前面，对不对？我跟你讲哦，80%的东西没有进去呢，不是故意的，懂吗？因为你零岁开始就开始这样， 所以他没有进去啊。那他讲的再精彩，那你最多出来就听一句，有没有？昨天下午你听几句？你们都没有答案的哦，这么含蓄，还要做鞋固？哎，鞋固要像我这样的很热情呢，因为鞋固呢，哎，阿弟不要让鞋固，你靠近人家，人家还要问你说你好吗？我还好，我是来关怀你的，不能这样，你们要这样子伸出那个双手，这样啊，你要去拥抱他，然后要去关怀。